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江宝林老师的来自巴莫岛的福音。今天是6月25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保守看顾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农历新年当中，我们在每一天都愿意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主的手里，把我们所有的重担都放在主的身上，我们求主你来分担，我们也求主给我们力量和智慧并且爱心，让我们过好每一天，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能够荣耀你，并且能够造福我们的周围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巴莫岛的福音，6月25日，存心节启示录9章13-14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上帝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黑体字强调的是把那捆绑在幼发拉底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我们的地球被称为是蓝色行星，因为地球表面大部分都是水，约占地表的1/4。不幸的是，98%的地表水都是海洋，只有2%是淡水。更糟糕的是，90%的碳水不是集中在两极，就是在地底下。因此，人类所能得到的水源只有地球水量总和的1%的一小部分。一个国家兴旺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淡水供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位于干旱或半干旱地带，但欧洲却占据了整个地球一半以上的流动地表水资源。难怪该地区在世界历史上担任主要角色。随着世界人口的剧增，为水资源而发起战争的风险也急剧增大。圣经地区总是缺乏淡水，在这样的地方，幼发拉底河，也就是伯拉大河，丰富的淡水资源为那些控制它的掌权者提供了权力和财富的保障。在今天的经文中，河象征了世上最后反叛神的各大势力和资源。神的子民在古时只靠一个淡水资源生活，就是加利利海，因此他们必须靠天来给他们提供所需的水分。在第六号筒和启示录的另外两处经文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相似之处。启示录7章1-4节也有四个天使，也有掌管四方之风的能力，也有我听见，然后接下来是树木这样的话。因此启示录9章16-17节中的20,000,000军队的数目，就是与那144,000神的末时子民相对的人。我们也观察到第六号与第六碗的相似之处，在第六碗中也有幼发拉底河，军事语言和魔鬼的集合。因此第六号筒描写是撒旦在为汉密基多顿这一末日大战招募军队。启示录记载了许多战场场景，但是他对国家间的政治并不太感兴趣，而是着重描述福音在地上的推进。神真正关心的战争是每天在我们脑子里进行的那场战争。当我们临近世界末日时，即使是生活中最微小的选择，也具有永恒的后果。蒋梦麟老师一开始是讲到那个水的重要性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存心节启示录9章13-14节了，他提到了幼发拉底河。那实际上幼发拉底河河水一方面在旧约圣经当中代表反叛上帝的敌对势力迫害上帝子民的这些敌对势力，另外一方面它也是代表了敌对势力他们手里的那些资源。为什么呢？因为在古代像巴比伦城这些大城，还有埃及这些大国，他们其实都是建造在河流旁边像巴比伦河，巴比伦城直接就建造在幼发拉底河上所以河水也为这些城市提供了资源所以 在这里，这个尤法拉底河它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大家不能够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哈。然后呢，贾梦玲老师提到第六号桶，就是启示录九章这里的和启示录的另外的这个经文，比如说启示录十六章所提到的第六碗，他认为他是有相似之处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第六碗当中也提到了尤法拉底河，也是用军事语言来描写的，也提到了魔鬼的集合啊。那么这一些呢，可能单单我们在这里听会觉得很稀里糊涂的啊，因为启示录它毕竟是需要我们坐下来慢慢对照经文来看的哈。但是呢，我们今天就通过听啊，通过听蒋宝林老师讲的这么一个这么一篇灵修资料，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它最后一段啊，这里讲到启示录记载了许多战争场景，但是他对国家间的政治并不太感兴趣，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很多时候，包括今天，在过去我们历史上，解经历史上，特别是在今天，有很多自以为自己读得懂启示录的人，他们解释都是按照今天的国家政治在解释启示录，把启示录当成了一个报道时事的一本书啊，然后就关注中东的局势，其实这些都是偏了哈，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当中他对这些国家间的政治他并不感兴趣。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什么时候关心过政治啊？他不关心你罗马怎么了，他关心的是什么？关心的是人的属灵状况，人跟神的关系和人内心的与邪恶的斗争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启示录它不会，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它也不会一反常态的开始跟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大不相同，好像突然关心起世界的这个政治来了，不是的。所以蒋宝林老师在这里讲到，上帝真正关心的战争是每天在我们脑子里或者在我们内心进行的那场战争，什么属灵的战争。我们内心，我们的脑子里实际上是一个这世界最大的战场，也是最激烈的战场。每一天邪恶与正义试探都在我们的心里，都在我们脑子里举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天我们都需要跟上帝祷告，我们都需要跟神说话，都需要聆听神的话语然后就让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警醒，并且给我们力量，通过这些话语给我们带来智慧，能够抵挡魔鬼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启示录的，现在很多不懂的解经学的，根本就没学过解经学的，他一天到晚就关注的是时事中东打仗啊什么的，伊拉克又怎么样了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圣经是一部关注上帝子民他们如何变成耶稣的形象，如何与罪恶做斗争的这样的一部书整本圣经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蒋梦玲老师今天要提醒我们的是，当我们临近世界末日时，即使是生活中最微小的选择也具有永恒的后果为什么？因为我们每天的微小的选择，每一步的选择，实际上它会让我们的行为重复，然后产生习惯，习惯最后就形成品格所以没有哪一个行为是小我们就有一句话叫做，不要以恶小就为之，也不要以善小就不为，每一个小事情我们都需要教导我们要绝对按照神的旨意去我们来看一下蒋梦玲老师他的祷告他说，主啊，我感觉到战争的力量在我里面翻腾，我没有力量去打败敌人不可挡的势力，今天帮助我完全信靠十字架得胜的力量我们今天真的都需要活在主里面，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今天的灵修就到这里哈。那么春节了春节过完了然后我们大家都去上班了，这几天天气在我们南方江浙一带也突然变冷了弟兄姐妹也注意保暖。那我这几天呢也没有，就是从春节放假一直到现在，今天第一天来读这个灵修，本来我打算春节之后就开始讲界限重新把我以前讲过的界限的问题再来跟大家讲一下，并且以那本那个界限对谈吧还是什么这个来作为一个引子这本书 但是因为春节期间很多打工仔从大城市回来，我们这个偏远的穷乡僻壤啊，我们在这里一直都没有被阳了，结果就到春节，因为这边的人太杂了，都从大城市回来的，所以等他们快走了，过完节就该我们这些在村子里头的人就该我们阳了，所以我们都挨个在那儿阳，所以也就没有再来，打起很好的精神来把新课来准备了哈，所以我就打算就是等我差不多快好了，我们再来看那个界限的，再来谈界限哈。那我们这几天呢，总归我还是要开始，那我们就先来继续读咱们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也要注意啊！我们，求主看顾我们，让我们尽可能的，在我们身体好的时候，我们能够锻炼身体，能够让自己有个强健的体魄，然后我们才好好的，才能好好的为主做工，才能好好的工作啊，带领我们家里的人，所以在这里啊，希望弟兄姐妹保重。好，愿神祝福我们大家，阿门。